正大的题目是“不要忽略福音”。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内平安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69问。我来问弟兄姐妹来读。洗礼如何表明并印证你有份于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呢？基督设立了个外在的水洗，并加上他的应许。就如水能洗净身体的污秽一般，他的宝血和他的圣灵可以洗净我灵魂的污秽，洗我的一切罪恶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是洗礼的意义。他的问题是：洗礼如何表明并印证？所以洗礼有两个功能，一个是表明，第二个是印证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呢？你有份于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你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一部分，你领受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。它的答案是：基督设立这外在的水洗，洗礼是外在的，洗礼本身并不能叫我们得救。然后，并且加上他的应许，但是借着洗礼呢，他加上了一个应许。就像这个应许是什么呢？应许就是，就像水能洗净我们身体的污秽一般，这是一个表征，表明水能洗净你的污秽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宝血和圣灵也可以洗净我灵魂的污秽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罪里出生的，每个人都带着罪性，但是。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，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牺牲的宝血，可以洗净你灵魂的污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你罪的刑罚，所以他能洗净你一切的污秽。他承担了你的罪债，除了宝血以外，还要有圣灵。你知道圣灵的洗净？就是一个全新的更新，是一个实质性的更新。如果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债，啊，你不用还债了，那圣灵他就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更新你，洗濯你的灵魂，除去你的罪性，直到你见主面的日子，你的灵魂被圣灵完全洁净，你就达于完全。所以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灵，可以洗除你的一切罪恶，包括你的罪债，因罪而犯下的后果，啊，包括你的罪性，心里面那个自私自我的本性、贪婪的本性，它都能洗净，而这一切都是借着水洗而来达到的。让我们来一起祷告。慈爱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在这里庆祝你的降生，主啊，你天国的历程已经开始。主啊，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，让我们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一个认罪悔改的生活，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。我们知道，唯独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；唯独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捆锁；唯独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你脱离你生活当中的艰难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赐下的圣灵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我们在这里也求你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来年的生活当中，不忽略你的救恩，不忽略你的福音，乃是靠着你的救恩，活出荣美的形象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可以跟周围的弟兄姐妹、跟朋友来互道新年蒙恩啊。
啊。感谢主，圣诞过后就是新年，新年过后就是农历新年啊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节日当中，我们都会有许多的旅行啊，不是去来到这个教会，就是离开这个教会去去到亲人那里和他们团聚。我们庆祝圣诞，你知道，我们上一次讲了这个圣诞节呀，是。你看到亮光的开始，我们常常用这个冬至来描述这个古希腊罗马的太阳神节，这个日光越来越长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圣诞节时，你开始看到亮光。那圣诞节过后就是新年，新年的时候，人们通常都会立志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，圣经里面是怎么立志的吗？那圣经里面的立志啊比较特殊，因为圣诞节过后，它是另外一个节期，一直到我们都知道下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啊？受难节跟复活节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这个，在这个期间，它叫做 Lent，英文叫做 Lent，中文叫做大斋期。那什么叫做大斋期呀？我们这个词，可能前两年我们有一个大斋期的灵修。这个大斋期是干什么的啊？大斋期就是这个亮光开始发光了以后，世人我们，你开始看到自己生活当中的罪，你开始意识到在耶稣基督那里有救赎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诞生以后的下一个救赎的历史事件，就是耶稣基督开始传道。马可福音的1章15节，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天国近了，日期满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怎么样啊？信福音。”所以这个大斋期就是我们，当耶稣的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，你开始逐渐的意识到自己的罪，开始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才是那个拯救。你来靠近耶稣基督的这个过程，直到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救赎，3日后复活，升上高天。当然你知道他是传讲40日升上高天的，升上高天以后圣灵降临，你看到这个，我们的救赎的节期可以占满我们整个一年，这个我们过的节日就是一个丰丰富富的救赎的历史。那当然，我们在这个外出的时候一定会旅行。我们知道，有的是回国，有的是出游，让我们来想象一下，当你去到机场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拖家带小的，也许那在机场里面的餐厅里面吃饭。你可能在和家人一起谈论一个很兴奋的事情，也许你是和在和自己的配偶在吵架，在讨论这个行程上面有着不同的意见，而周围的人呢都在谈天说地。这个时候呢，机场的餐厅里面不时会响起叮咚，这个某某班机就要起飞了。叮咚，某某班机就要起飞了，并且是一个接着一个的，而这些报告都跟你无关。但是忽然，一个报告引起了你的注意，就是你的飞机，它就要登机了。你可能这个时候还不太在意，还在聊天。到了最后一次的boarding call 最后一次登机的这个呼召啊。这个时候，你如果再不警醒的话，你知道，你就会误掉这个航班，那误掉这个航班就是很麻烦的哈。这个时候，这个 warning 这个警告是每一个字 都是很重要，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啊！你可能要拿起自己的行李，也不管你那个饭究竟吃完没吃完，那讨论的题目哈、和自己夫妻之间的争执啊，跟儿女之间的谈笑啊，全部都要放下来，赶紧扯着自己的孩子、家人去登记。那是同样，我们今天也是有同样的信息。你要是忽略了那个登机的报告啊，你可能也就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。但是你如果忽略了福音的好消息，其结局，当时你在这个生命的信息当中失去了。换句话说，丧失了生命。所以今天的经文，在这个新年的时候，这短短的这4节圣经。就是一个新年的励志，这个励志，我就是励志，在今年不要忽略福音的信息。我在今年，我不要忽略救恩啊，确切来说应该是明年。所以我们看到救恩的信心是我们需要专注的，是我们非常需要的。这段经文当中，每一节经文都能。够让你在人生当中得益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是对谁说的啊？你要是不明白这段经文是对谁说的呢？那我们也不明白这段经文的重要性。他的这个解经学家说呀，这段经文基本上对三类人说。第一类呢是叫做没有信主的人，麦克阿瑟这样说，就是 John MacArthur 啊，在加州的。这段信息不可能是写给基督徒的，因为基督徒不可能会意识不到忽略救恩的危险，所以这段经文是写给非基督徒，尤其是犹太人的，他们从理性上认同福音，却没有接受福音。那换句话，这些人是谁呀？这些人是慕道的朋友，啊，他已经从理性上已经能够接受了。问题是呢，他还有些障碍，还障碍就是他的犹太文化，他还迈不出那个脚去，对于这些人，这段经文是适用的。有的人呢，有的解经学家认为不是，这段经文呢是给软弱的基督徒的，他们呢在相信福音之后，很容易被犹太的这个文化。对他们传讲的这个信息啊，这个对他们讲的信息啊被改变，这是软弱的基督徒也有可能，所以不单只是非基督徒啊，慕道友有可能忽略救恩啊，他们觉得哎没什么呀，我听了我是明白了，但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最紧要的时候，啊，现在是应该我努力挣钱，建立我的事业的时候。我现在是应该我忙我的孩子的时候，现在还不是应该我去教会去听福音的时候，也有软弱的基督徒，对，实际上软弱的基督徒跟慕道友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上区别，本质就是他已经得救了，本质上区别，但是从行为上来说，恐怕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区别，他可能也会觉得这个，哎，还是我的家庭重要啊，这福音是我接受了，我已经得到救恩了，那。但是，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要立足啊，对不对？要变强啊，这样我才能过得幸福啊。这是软弱的基督徒，也有的呢，认为这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呢，又转回去犹太信仰、犹太教的啊。换句话说，有可能这个弟兄姐妹。他已经相信了，然后呢？但是他又听到其他的信仰，觉得咦，也挺有道理的哦，我也去了解了解吧，我也去那个异端的教会去参加参加吧，我觉得我能有抵抗力，也许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，不管是哪样子的人。不管你是慕道友，还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了， 还是你因为某种原因信了十几年，灵命还觉得没有成长，去到一个异端的教会以后，觉得忽然灵命飞涨。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状况，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抓住福音，而忽略了耶稣基督。有的虽然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但是被世俗的想法吸引；有的是被错误的教导吸引。在这些情况下，我们都需要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不要忽略它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经文第一节，它就发出了警告，就是让我们新年的立志啊，你不要忽略这个福音。所以，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这里说的叫做 "because of this"，所以是什么？"because of this"，那这个 "this" 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些，这些是什么？这些就是我们上面经文所讲的。因为我看上面经文讲的是什么呀？耶稣是神的儿子。他的全能远超天使，所以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。那什么叫做郑重？你说我，你要郑重所听见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你真正认真啊！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不认真就是不认真，听是听见了，就是不认真。有的时候，你像师母给我讲了一件事，讲了一件，我都听见了，然后不在意。第二次听见了还不在意，第三次还听见了还不在意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已经养成了那个习惯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什么叫郑重？郑重它的语英文呢叫做give heed to，关注啊，注意。不单指郑重，而且是越发郑重，啊，英文叫做 exceedingly，啊，超乎寻常的，特别关注，就是你非常重视这个东西。一般的信息你都可以忽略，你看那些聊天的信息，你都可以忽略，但是这个信息，你是必须是认真的听的，所以你知道我们。一周六天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啊，你看到，啊，我们都是在听不同的信息啊。一会儿这个老板给你一个任务，一会儿家里面啊有个争吵，一会儿哎呀，我的这个绿卡过期了，需要重新申请，一会儿又报税，啊，都是那些信息到处飞，就像你坐在机场里面一样。但是只有这个星期天，只有这个星期天，和你的团契时间，是你会听到这个信息的，听到这个福音救恩的信息。这个时候你应该郑重，而且要越发郑重，因为你要不郑重，你就会搭不上那个救恩的航班，你就会到达不了人生的目的地。所以需要特别的郑重，这个郑重包括相信啊，来这认真听了，听了以后你相信，相信了以后你顺服所听见的话。有一个这个神学家说，真正的听见在乎心而不在乎耳朵。你看，真正的听见在乎什么呀？心。为什么我听不见师母说的话呀？心不在焉，因为我脑子里面都是想着其他的事情，我认为他说的话不重要，我不重视他，啊，这是我的罪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啊，我们夫妻之间常常都听不见自己配偶所说的话，那你的配偶对你来说重要吗？因此我们要悔改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。都是重要的，但是福音的信息就更加的重要了，因为这是神的儿子对你说的。 因为关乎你生命的，所以我们需要重视这个信息是什么，而且这个信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。就虽然这个信息已经讲了成千上万次了，啊，上百次了，你如果从小来听的话，都恐怕有几千次了，但是你不能把它当成稀松平常而不重视。我们需要是珍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保罗就非常珍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呀？至宝啊，最大的宝贝啊！你想呢？你想一想，至宝啊，你人生最宝贝的是什么？你重不重视那个东西？一件古董，你的孩子，你恐怕非常重视吧？你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至宝，比你最重要的宝贝还重视，以至于。”保罗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将万事当作粪土，就是和这个信息、旧闻的信息比起来，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是粪土。所以，我们说，我们郑重，我们珍重上帝的福音，就包括你常常的去读经，你默想上帝的话语。你用信心和道调和去顺服上帝的话语，你将上帝的话语存记在心里，背圣经，最后用上帝的话语来规范自己的生活，用福音来规范自己的生活，用福音来解决自己生活当中的问题。那如果你不重视的话，就会产生一个状况，这个经文上说，如果不重视的话，我们就会。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什么叫随流失去呢？就是 drifting away，就是漂流过去，很像一个容器啊，有了破口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水呢就向下流，里面的东西也跟着这个水流就流走了。啊，这也是一个比喻，它这个比喻是什么呀？就像。这个轮船要靠港的时候啊，你知道你要把那个锚丢下去，丢下去以后有一个大的绳缆，你要有人一下抛上去，上面有一个人，那有个木桩子接上去，给它卡在那里，要不然呢，你这船会在水面上按着水流划过去，你没法靠港。所以你就知道基督教有两个标志啊，不是圣经里面的。两个标志啊，我们常常在车尾箱上面有看到一个标志，那个标志就是一个鱼，对不对？一个鱼，那代表基督徒了，是一个秘密的标志，那是当初基督徒要聚会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不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，有逼迫呀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拿这个，在这个某家的房子上画个鱼，啊。那样，他们就知道，哎，我们在哪里聚会了，啊，这就是基督徒了，这家就是基督徒。那还有一个标志，实际上那个标志是一个锚。耶稣基督就是这个锚，这个救恩的信息就是这个锚。你心里没有平静的时候，你要靠港的时候，你必须把这个锚丢下去，你才能有安稳。这个锚深深的卡在岩石里面，要不然呢？你就会被这个世界的潮流，就叫做随流失去。潮流跟魔鬼的诱惑，就逐渐飘离开这个救恩的港湾。你看，我们常常都会这样子的哈，不单只是慕道友会，啊，基督徒也会。有的时候我们特别失望，对有些事情，失望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就不愿意。在想这些东西，想信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时刻？都有吧。那特别伤心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这个伤心的潮流啊，给你吹去，你就随着这个感觉就去了。但实际上，这个时候不应该，这个时候恰恰是你应该把这个锚啊丢在水里面，这样你的心就稳定了。所以你看到第二节，当我们不重视福音的时候，忽略福音的时候，就会从福音的真道上偏离， 那偏离了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我们看到第二节，那借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有什么后果？首先呢，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所以根据上帝的律法，我们随着潮流失去的时候啊，到最终是会有后果的。你像一个船，它随着潮流随便飘，你说到最后会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任何一个船，它可以随着潮流随便飘而不沉的？他最终都会沉入海底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公义的律法啊，最后会有刑罚的。所以第二节你看到那借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。什么叫做借天使所传的话？在旧约没有详细讲，在新约有详细讲。这个天使所传的话是什么呢？《使徒行传》的7章53节。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，竟不遵守。天使传的是什么呀？是律法，竟然不遵守。加拉太书3章19节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借着天使经过耶稣基督的手设立的律法，所以这里天使所传的话不是福音，而是律法。所以凡违背律法的，就该受到报应。这个报应当然就是惩罚，因为神是公义的，必然对罪恶施行审判。你看到启示录的那个七位天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天使，他不但是他传律法，他还施行审判。七位天使降灾祸，那都是上帝公义的审判。这里有两个词，一个是干犯，一个是悖逆。什么叫干犯？干犯就它的英文叫做 transgression，就是那有一个边界，你不应该跨过这个边界的，这个边界就是律法。你跨过这个边界，这就叫做干犯。上帝给了你在一生当中有爱人如己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律法，但是你跨过那个边界了，你跨过去了，你不爱人如己，那你就是干犯。那悖逆是什么意思哈？悖逆就是顺不顺服的意思。disobedient 的英文叫做，所以干犯是主动的跨过去，悖逆是什么啊？悖逆是被动的不遵守。就上帝明明让我们爱人如己了，我就觉得不需要爱，完全爱人如己，我只要不伤害人就可以了。这个东西就叫做悖逆，因为上帝的话你不服从，不顺服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，不管是怎么样子。我们虽然忽略上帝的律法，但是上帝的律法呀，从来不会忽略人，因为这个律法恰就是给人的，不遵行律法的会受到公正的报应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换句话说，对于罪有今生跟永世的刑罚。我们如果犯了罪，得罪了上帝啊，没有去爱人如己，我们在今生就会受痛苦。在永远的时候有地狱的刑罚，因此我们看到，我们因为罪而受到这样惩罚，所以我们需要福音。福音的核心就是上帝借着上帝的恩典，从神对罪恶今生跟永世的刑罚当中得到拯救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来，耶稣的名字是什么呀？是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是这个从罪恶当中拯救，罪恶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。所以第三节说，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个， 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啊，这有两重意思。啊，第一重意思就是，这个救恩，它是一个耶稣基督，他本为完美的神，他为我们成为人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传讲给我们的。啊，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，耶稣基督，他传讲给你，他有这样子的权柄，他的权柄远超过天使，天使是设律、传律法的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是传福音的，所以如果天使的律法我们都不听了，现在因为我们不听天使的律法，有这样子的这么大的罪，上帝要来施行审判了。那么我们慈爱的上帝这个时候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来传讲得救的福音。诶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不伸手去接。你说，这该是多么大的罪呀！这个忽略的罪是很大的罪，所以不信是最大的罪。你平常你去这个你不爱人还算小事儿，所以不信是最大的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传给你的。你都已经被审判，都已经要定罪了，都已经要判地死刑、下地狱了。这个时候有上帝如此的慈爱，甘心把他的儿子都给你，让他为你死，好救你出来。结果你就是不伸手接。你说这该是多么大的罪？就跟你看到你的孩子，当你给他预备好了一切，他陷入到绝境当中了。你给他预备好了一切，所有的都安排好，他只要听从你的话，按照你的话而做，哎，他就可以得救了，他就可以脱离他那个困境了。但是他就是不接，你着不着急啊？你心里面痛恨不痛恨呢？你说这个儿子该是多么的悖逆的儿子啊！对不信的罪是对最大的罪啊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比喻，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设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，宴席都预备好了，牛羊都已经宰杀了，于是打发仆人去邀请，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，一个去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。把他们杀了，你说这个王该怎么做呢？哦，我邀请你来，我是国王，邀请你来我的宴席，那是多么大的荣耀啊！你居然不来，而且还把我派去的仆人都给打了杀了，自己干自己的事情。第七节，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最终是灭亡的时候，慈爱的上帝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这里面所含的善意啊，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呀、啊。如果我们藐视，如果我们不在意，如果我们不去思想其中的价值，如果你不愿意去聆听福音的时候啊，这该是多么得罪恩典上帝的事情。所以啊，你知道，在末日的时候，上帝审判那些不信的人，那他们是怎么样了？无可推诿，咎由自取。因为上帝仍然是公义的，上帝的审判从来都不是不公义的。而这里的忽略是和我们前面所对应的郑重是相对的。对不对？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，你知道。忽略的意思就是不理睬。我们说什么时候忽略啊？就是不理睬，啊，不听从，啊，觉得不重要，觉得现在没有需要，这就叫做忽略。所以这种不理睬的态度本身就是极大的罪。 另外一个方面哈，当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愤怒的时候，你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上帝愤怒公义的审判降临的时候，哈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唯一的出路。前面那个天使所传的律法，上帝按照天使所传的律法公义的报应的时候，哈，你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就是这个救恩的信息，就是这个福音的信息。那这样子的这么大的救恩，你如果忽略的话，你怎么能陶醉吗？你犯了罪以后，没有人替你的罪，那你怎么能逃脱吗？所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没有人能担当我们的罪，也没有人有能力承担上帝的愤怒，也没有人愿意，没有愿意，不管是道祖、佛祖，还是穆斯林的上帝，他们都不愿意提供。穆斯林的神哈，他们都不愿意提供白白的救恩，他都说你要做，你要做，你要做，你做得够了就行了。他都不愿意给你提供白白的救恩，只有耶稣基督，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。他提供的这个救恩是白白的，他不要求你做什么，只要求你伸出那个手，说我接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，我们看到没有上帝爱人如己的这个标准呢？哈，我们是这个审判的标准，没有人能达到，所以没有人能逃脱。怎么能逃呢？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逃脱，靠你的努力能逃脱吗？你以为你跑你能逃脱吗？我前几天看了个 YouTube，说雪崩的时候该怎么办？雪崩的时候该怎么办？他说雪崩的时候你是逃不脱的，你看见雪崩了，如果在高山之上啊，等你看见的时候，你就逃不脱了。所以你不用跑，跑也没用。所以你看到，靠努力是不行的，靠我们的善行也是不行的，靠宗教的仪文也是不行的。靠读经祷告也是不行的，唯独有信心，凭信心领受这白白的救恩，你看才能脱罪。你郑重对待这个福音的信息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你看到这个救恩的信息，他讲了几个原因啊。第一个，这个救恩的信息是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为什么不能忽略呢？因为是主亲自讲的，所以我们要郑重的对待。这个主是指创造天地的主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他有无穷的智慧，他有无限的良善，他有完全的信实，他有至高的权柄，他有无法抗拒的能力。所以他作为先知，在2000年前把这个救恩亲自的告诉我们，告诉他的门徒。这个是我们必须郑重的听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他亲自讲的，并不是耶稣开始讲的一部分，然后靠他的门徒去完善。没有，耶稣基督已经把完全的福音告诉我们了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，他传道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信福音。”悔改，信福音，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了你的罪，无条件的爱了你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。你悔改，相信这些，信这些福音呢，你就得救。那第二个呢？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这个福音呢，是后来的人证实的。并且是主耶稣基督一个人在讲，而他的使徒继续来传播的福音，他们是亲眼亲耳的见证人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比如说啊，这个其他的经典啊，其他的经典，这个啊，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啊，是个哲学著作。他写下来了以后， 有没有人亲耳听见、亲眼看见？没有吧？所以实际上，所有的经典啊，包括所有的宗教的经典都不是亲耳听、亲眼见、亲手摸的。但是你来看看《约翰一书》的一章一节是怎么讲啊？《约翰一书》一章一节就是老约翰，换句话说就是那个耶稣最爱的门徒啊。当然，这个最爱是老约翰的体会啊。耶稣基督实际上爱每一个人，老约翰觉得耶稣基督最爱他。他说：“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。”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老约翰呢，亲耳听到耶稣基督讲，那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亲眼的看见他被钉十字架，他升天的时候，他亲眼的看见耶稣基督升天，耶稣基督的钉痕，他亲手摸过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。你说用哪一个经典，然后他写下来，有这么可靠的？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16节说：“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告诉你们，将来耶稣基督会有大能降临，哈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不是从乖巧捏造的虚言。”为什么不是乖巧捏造的虚言呢？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。彼得亲眼看见过耶稣基督的威容，什么时候看见呢？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变了形象，跟摩西、跟以利亚谈话的时候，他亲眼见过他的威容。他复活的时候，他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，所以不是编造的谎言。所以你看到后来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耶稣基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，都是经过证实的，门徒都看见，门徒都经历。第三，为了救恩做见证的不单有耶稣基督，还有他的使徒、先知，还有神按照自己的旨意。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做见证，同他们做见证。所以神迹奇事，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比比皆是，五饼二鱼、水变酒、海面行走，死人复活，瘸子能够行走，这个随处都是。他的目的，神迹是什么意思？证明耶稣是弥赛亚，证明他是。救世主，这个叫做启示性的神迹。现在启示性的神迹已经终止了，不再有。所以这个神迹是之所以称为神迹，就是要令人惊讶的。因此，我们看不见上帝的神迹也是没有问题，因为这个神迹就是证明他们的耶稣基督的位格，就是他是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是什么呀？他按照自己的旨意见证的，是什么？神按照自己的旨意见证的，神迹是出于神的主权。所以有些人如果认为就是没有经过神迹奇事啊，没有经过医治啊，他的救恩就缺少什么？实际上他的救恩一点也不缺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救恩缺少什么？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医治啊，你看他们又说方言，哦，那个灵恩教会的他们怎么，哇，一天到晚这儿神迹那儿神迹，我怎么就没有经过神迹呢？但是你一点也不缺，因为这是神的主权才会发生的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想医治就医治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。能够说他有医治的能力，他想医治就医治，也是不存在的。他要存在，他就是神了。医治乃是出于神的主权，而且神迹其实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， 神迹其实是人无法控制的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旨意，为了要见证耶稣基督而赐下的。所以，我们说，神迹其实不是你的信心就能够发生的，而是上帝的主权，是上帝的主权。所以，有的时候我们看到，你比如我们在芝加哥有一个著名的牧师，他得了胰脏癌，全芝加哥的教会都在为他祷告。3个月之后，他离世归主。这是不能，难道我们祷告都没有信心吗？没有凭信心祷告吗？不是的，许许多多的圣徒祷告，但是医治是神的大能，是上帝的主权。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我们凭信心相信，我们也凭信心求神来医治我们的疾病。我们凭信心也相信上帝能够行神迹，这是上帝的主权的医治。这是第三就是做见证的，有这些神迹奇事来见证耶稣基督就是救赎主，不是常发生的，现在看不到，很正常。第四，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，这就是圣灵的见证了。我们看到上帝的话语、使徒的传道、神迹奇事都是从外面做的见证，但是圣灵的恩赐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，圣灵赐下的时候，人就有能力。你心里面有圣灵的时候，你就有能力了。圣灵会责备你。圣灵会劝勉你，圣灵催促你去传福音，让使徒们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。圣灵能带领你不要惧怕，圣灵能让你意识到你是一个罪人，圣灵能让你心里面确信耶稣基督确实是为你在十字架上而死的，圣灵能让你意识到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罪，圣灵能让你心里有喜乐，这一切都是圣灵在你心里面所做的见证。所以圣灵和你的心一同证明，你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了，你不用惧怕。这是奇妙的发生的，这是奥秘，你没有办法去解释。但是当圣灵的安慰临到的时候，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给我们做见证，忽然他就不担忧了，忽然他就不痛苦了，本来痛苦的要死的，忽然他就不痛苦了，因为圣灵在他心里面说了一句话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是圣灵和我们同做见证福音的真实。因此啊，你知道，明年的立志，你要立志啊。不要忽略这个救恩，我要在这里对慕道的朋友说：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么大的救恩，怎么能忽略呢？我们如果忽略的话，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呢，就是无可推诿，所以需要赶紧的去接受耶稣基督，这样呢，确实的拯救是所有的无神论跟其他的信仰都无法匹敌的。不需要再犹豫，因为圣灵的感动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。他如果感动你，你就要来接受。对信心软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要说，不要忽略，不要被世俗的风气摇来摇去，让你的心没有一个安定之所。因为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也会随流失去的。虽然我们说救恩永不失落但是救恩永不失落，可不是对于一点不挣扎的、到处去寻求世界的基督徒说的。你知道，拣选的教义不是对你到处去寻求、根本不把救恩当回事的人说的。拣选的教义和救恩永不失落的教义，是对在罪当中、在和世界征战当中的基督徒说的。你去看圣经里面。从来也没有对那些一天到晚去寻求世界的，根本不把 圣经当回事的，也不来教会的，这个引号弟兄姐妹说过他的救恩永不失落，他有没有救恩都不知道，他的救恩失落也不出奇，对不对？救恩永不失落的教义是为了要安慰在罪当中挣扎的基督徒，愿意悔改的基督徒，不是给那些甘心乐意去寻求世界的基督徒的。好，我们看到，因此这个警告是真实的。如果忽略这个救恩，怎么能陶醉呢？那当然，靠近异端的就更加要警醒，因为随时随地，这个救恩都可能这个随流失去，无法陶醉，也让我们真的是在来年2025年，真的是郑重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叫做越发郑重。Take much closely heed，依我看，take much closely heed，exceedingly heed，特别专注。超乎寻常的专注，特别靠近的专注，上帝的救恩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同携手奔走天路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胜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赐恩典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你让我们重视你的救恩，主啊，让我们以你的救恩为至宝。求你带领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，但是主你是刚强的。你已经拯救我们，你已经在尘土中将我们高举，你已经赐给我们这永恒的救恩，你已经洗净我们的罪。主啊，让我们紧紧地抓住这救恩，靠你得刚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必带领我们，在2025年。主啊，让我们立志来寻求你，来读经，来祷告，来活出耶稣基督荣美的形象，来与魔鬼撒旦征战，来克服我们身体里面那可恶的罪性。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